大家好，欢迎来到聊个花生嗑点人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咸鱼小爱。聊个花生是一档聊个花生是一档和脱口秀演员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花生喜剧的两位主理人，他们因为本身也是脱口秀演员，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下花生喜剧创作的契机，就是花生喜剧是怎么诞生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Mark。
大家好，我是 Mark。
大家好
这什么俄罗斯弹音？
大家好，我是 Steven。
你们俩是野人吗？那先问问你们第一次接触脱口秀的契机是什么吧。
我就是在网上看视频，当时是上高中的时候就看网上看视频，是一个日本和美国混血的脱口秀演员，叫做 KT。 我看他视频觉得哇这个好酷啊。
他讲啥了？
你那个 KT 我都感觉你后面还接一个什么 rap 的什么
KT AKA
他当时我记得看他是他讲一个问题是关于安保的这么一个脱口秀视频，我觉得哦很新颖，
我以后就想去做安保，是不是？
没有，我就觉得他这一个表演方式去讨论这么一个问题，我就很帅，
但
会招女孩子喜欢。
但你现在的脱口秀内容都是土味情话呀。
对，因为我
你讨论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看他，我觉得他很帅，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会招女孩子喜欢，那我就直接来一个更直接的
女孩子更喜欢那个方式，就发现没有女孩子喜欢这种方式。
那 Steven 呢，你第一次接触脱口秀是什么契机啊？
我其实第一次接触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上大学的时候看黄西的那个在什么白宫演讲，但那个你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叫脱口秀，
嗯，
也不知道那个是个啥，反正就一个中国人他妈去了白宫，
不要在我们这里面泡粗口，
一个中国人特别厉害的去了白宫里面讲了一段笑话，然后把所有人都笑了，然后呢你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就那个应该算是你第一次接触脱口秀，但是后面你真正有意识就是说这是个东西是个脱口秀，应该还是效果文化
那已经很
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那些东西。
对，
那已经很近期了呀，像 Mark 都是高中就开始接触脱口秀了。
Mark 主要年轻，他高中跟我大学差不多
忘了还有年纪差在这摆着
叔叔
乖
叫爸爸那
我叫你啥呀
那其实你们刚接触脱口秀的时候只是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对吧，就是像你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很好玩，那为什么会想开始讲脱口秀呢？就你看电视上的明星帅你也不会想成为明星啊对吧。
OK， 我是因为我当时上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有个东西叫 presentation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表达方式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把他的一些东西对
presentation
加到我自己的东西里面，然后就觉得哎虽然分数拿得不高但是现场人都笑了，你有另一点成就感，就觉得
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 presentation 做得太烂了所以大家笑了，
也可能 presentation 本来很好就梗太烂了所以分数不太高就本来哇这个满分啊，这个问题的研究这么明白，但这个梗实在太烂了
什么大烂梗加在 presentation 里面，
给及格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好你去
然后我他妈啥
你看这没有词他也忘，有词他也忘
这没有词啊，这哪里有词啊
真的我脑子里面就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好好笑
主要是 Mark 是一个很容易宕机的人，他太容易宕机了，他一开始笑就想不了别的事情。
我那个就算是你第一次讲脱口秀了，
其实
有相对正式自己准备过然后上台。
其实我第一次讲脱口秀的时候，应该是在真正意义上说去讲脱口秀的时候，应该是在2014年左右，就那一场，因为当时是我妈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我弄到国内，然后去上了一个班，那个班就是教传销的
我还以为
怪说不得你现在把花生喜剧弄得如此像传销组织原来你学过呀。
其实他人家教的是直销，但是你感觉对就进去之后 哎，别说我从小吃安利长大的，你知道吗？但
你妈不会就从自己家里人开始
了？儿子都送进去上班了，就为了拿个八折？
别说我还挺想进安利的啊！啊，进去之后反正就是一个全封闭的东西，然后全封闭的场所、啊，把你进去之后你不能出来，在一个大山里面，然后天天就让你背一些什么训话呀什么的。然后背一些乱七八糟的台词啊，然后去这样训练。
这个和素食野兽的打坐听起来有点像。
异曲同工吧，反正就
朗声。
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教一些成功学，然后给别人洗脑的东西，画大饼，然后
让你特别自信。
对对对，然后他们那就是让你毕业的时候，让你去做一个演讲，内容不限，你随便写。
嗯。
但是呢，当时我就去怼那个主办方。
我牛啊！
对，我就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个你们，我感觉你们就是个骗子。
嗯，
但是跟我经历过这么长时间，
你说对。
然后在我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哎，你们跟我是一家人。
原来传销就是这么发展的。
对对对，
可以可以，
这是刚开始。Steven 呢？
那你那次效果怎么样？不要问我，还没问完你那次效果怎么样。
不是，谁是主持人啊？应该我问吧。我现在就要问 Steven， 你为什么会想开始讲脱口秀？
我那场很炸。
说实话，确实当时看了 Mark 脱口秀之后，我这也能算脱口秀？
你什么时候看了 Mark？
没有，开玩笑。
你们在同一个骗子组织，曾经是家人是吧？
当时是我带他进去的。我说我们这一个组织可以啊。没有没有，当时其实是。在看脱口秀大会，就正儿八经的，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就这个东西感觉我也能讲，就因为我平时如果在聚会啊或者什么的，就觉得我自己是最好笑的那个
啊，哗众取宠是吧？
小丑就是我。然后呢，我就觉得我靠，我这么一个幽默的人，然后我也应该可以去，但是呢，没有地方，在多伦多嘛，在之前在渥太华都没有这么一个场景或者一个平台能让你去讲，然后我甚至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开放麦，我当时就觉得我回国就能上脱口秀大会。
就人家是没有门槛的是吗？你给钱就能上，
然后
你如此普通为何如此自信？
真的，我那次回国的时候给我一个就搞国内那种文艺相关活动的朋友说了，他说你先去上开放麦，我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个东西叫开放麦，就是说谁都可以讲。然后真正的契机就是疫情前，大概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多伦多就在2020年疫情之前，然后那个时候多伦多就有一个中文的开放麦，我在朋友圈刷到了，刷到的那一刻我就觉得
你的舞台
有机会来了，
属于你的舞台来了，
舞台都已经见了，聚光灯已经在我身上了，
他们的初心
慢
是吗？
对，脱口秀大会就我了，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报名之后呢，他那个时候他有四次，他已经 schedule 了四次，然后呢我想我前两次看看都是看看有什么试试水，就看看都是什么情况，
看看有什么牛鬼，
然后我就给他们报了说我要去第三次，对吧，其实他因为五次，我说报名只去第三次，那个工作人员说好，过了两天他说你要不要来报一下第一次，感觉应该就是实在是没人了，你们要不要来报一下第一次，然后我就说，他说你来磨练一下自己，我说行，然后我就开始，其实距离第一次讲那个时候已经不到两周了，可能一周。
不是，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啊，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想开始讲脱口秀，我下一个问题才是第一次讲脱口秀是什么时候。
啊，为什么就是说觉得电视上的人都太菜了。
我就是想泡妞。
啊，你们的理由都好简单粗暴，你们没有一点深入一点的理由吗？
啊，我觉得是想挖掘内心自己的观点，想给更通过更大的平台让这个世界都知道我的想法和我的笑点。
我想让这个城市充满快乐。
你是想让这个城市的女孩充满快乐？
只讲给女孩听的脱口秀。
对，下次来的让男生大的把耳朵捂住。
好好，那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第一次讲脱口秀是什么时候？其实刚刚你们都已经聊过了，就是 Mark 是
没有那个次，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我只是做一个类似脱口秀的东西。
嗯嗯
啊，
那你真正第一次讲脱口秀呢，就是上舞台。
就你那个时候脱口秀还叫 talk show 是吧？然后后面才不叫 stand up comedy。
没有谐音梗，谐音梗扣钱啊。
脱口秀，
那这样算的话，我第一次真正讲脱口秀就是跟你们一起。
哦，那是你的
处
女秀。
对
对，
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就给了你们两个。
第一次我讲开放麦。
不要在我们这打自己的歌行吗？ 那 Steven 第一次讲脱口秀就是当时多伦多线下的那个脱口秀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中文开放麦，然后呢就准备了一个稿子就去了。其实准备的稿子之前是想讲关于我妈，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跟我妈、哦、我妈那个时候刚来多伦多，然后呢跟她待在一起不是那么开心，对吧、
嗯、
然后呢我就想
没有几个人能和妈妈待得开心吧。
我还好。
好吧，
看妈宝呢。
这段放进去女孩子听到了可能就好，你继续。
你是不是还是来自湖南凤凰？
凤凰妈宝男。
没有，然后就写了个稿子就去了，然后当时吐槽我妈，然后写了一些吐槽我妈的段子，然后我想上台一下怎么得排练一下在家里、
嗯、
然后我就说妈，我今天我要吐槽你，她就坐在那儿，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就演了一遍，我妈就来了一句不好笑啊。
直击灵魂。
然后到了最后真的没办法，确实也不好笑。
你的第一个观众对你提出了质疑是吧？
幽默荡然无存。然后结果到了那个，我还记得特别深刻，就是那天开放麦是星期六，我到了周五晚上我就开始，我说我要重新写个稿，然后就开始写完之后突然经过某一个契机，突然灵感迸发出来之后一写写到凌晨4点。
第二天没起来错过了开放麦是吗？
第二天起来之后就觉得哇，今天绝壁我最牛逼，然后就去了，那个就是第一次。然后那一次那个是下一个问题。
没事没事，你接着讲。就那下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第一次讲脱口秀的时候现场给你们的反馈啊，或者是当场的效果如何。
您继续。
您这个故事我觉得不用提问，你可以从头讲到尾，
讲到我今天。然后当时讲完
你还然后真的继续了是吧？
那 Mark 您继续。
你来，Steven 来，停。
他就是写了那个稿子嘛，那段稿子，然后呢当时那个中文开放麦他们组织的不是那么专业，特别菜。他们
那我想问一下最近谁比较专业呢？
哎，我也好像听说多伦多有一个什么喜剧什么花生来着，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们好像就挺好的，但是那个时候那帮人他们确实不怎么行。
那你第一场大概有多少观众？
所以他们倒闭了。
那你第一场大概有多少观众？
第一场不到10个观众。
要照这么说的话，还不如你平
时
的。我
当时觉得脱口秀确实不好挣钱。
这要这么说，还不如你平时朋友聚会的时候人多。
还不如我朋友聚会自己上去讲。但那个时候他们人家还是有台子
啊，
然后还有灯光，有什么幕布，还有专门录影录像的，声音效果还可以，因为他是在电视台里面录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他不专业呢？因为他要求演员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到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要求演员上去彩排。就是挨个演员上去先把自己段子讲一遍，当着下面其他演员或者工作人员。
那讲不好笑现场改吗？
不好笑你就是相当于上去过场，过一下场找一下感觉吧，然后不好笑你就不好笑也没办法。
不好笑就是今天你别讲了。
对，然后我是第一个到的，然后第一个讲，他们本来是把我安排在第一个上的，就是觉得这个人菜，然后肯定第一个上去献祭一下不太行。结果讲完之后他们觉得哇这个人牛逼啊，然后就把我安排到了后面。然后讲完之后呢，确实我就是当时最好笑的那个。
你们当天有几个人上去讲了？
五个，真的就五个。
但你现在的角色也是，
而且有几好几个人都是他们那个组织反正自己的工作人员就被拉上去。
哦，
但你现在的角色也是第一个上拿去献祭的呀。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
样。
现在他是一个伟大的选择。把更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年轻人。
主动献祭自己。
可以。那当时彩排完过后的话现场效果怎么样？就是有观众之后呢？
就是有观众之后就是确实有好笑，因为我也叫几个朋友去。
是花钱的那种是吗？
我就跟你说，我一个朋友说我要讲脱口秀，他们就去了。然后呢去了之后他们笑的最多就我那几个谐音梗。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王建国，就是觉得谐音梗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给我自己的设定的要求就是，不管你讲了什么梗，一定要在里面加2到3个谐音梗，就再不好笑也要加，这就是我觉得是我的风格。到现在你看我一个谐音梗都没有。
你看不起王建国了是吗？
变了，成熟了。
那 Mark 当时下面 效果怎么样的？就我们第一次一起，
就是咱们第一次嘛。
对，
你们也看还可以。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做成那样还可以，因为在场的大部分都是自己朋友，所以并没有冷场。对对对，
就要不是朋友，就效果还更好一点，是吧？哇，这个谁这么搞笑？
又帅又好笑。
那应该说的不是我，
那是舅。
不要内部梗，不要内部梗，好吗？
三角三角三。
但我记得当时第一次你讲的时候好像是讲的新疆是吧？
对对对，因为
对，
对个头，对，
我讲就是新疆啊。
对，我是接一下梗，接一下梗。
当时是怎么想第一次讲那个内容呢？
因为就是新疆这个东西你在其他地方会闹出很多笑话，就比如说我们说裤子，
嗯，
说钩子，
嗯，
奶子，就这些东西，
嗯，你把自己的梗刨完了以后常你讲什么呢？
哎，这个梗我很久没讲了好不好？
就是已经被弃掉
啊。老梗老梗
老梗啊。
对，你看 Mark 储备量就很大，第一次讲的梗现在已经可以弃掉了。我现在
而你的梗用到现在，
我一个梗在讲五次。
你们俩的漫才去哪儿了呢？
再也讲不了，再也
讲不了。对，第一次我们还是讲了一个漫才，然后
对对对，
就主要是因为我记不住稿，然后我背不下来词，导致我们的漫才流产了。
但是你们漫才也很好笑，就有些梗设计很巧妙。我最喜欢你们就是那个马料的梗。
嗯，有没有想过好笑可能是因为我背不住稿？
没有，
你上一场背不住稿的时候也很好笑。
没有，我觉得我那个真正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那段漫才，那个漫才在我的小红书可以看到。
那你要讲一下你的小红书名字。
你可以先搜小红书花生喜剧。
你简直太看不起我们了，我们花生喜剧有1300的 follower， 人家找得到你吗？
那就花生喜剧 following。
那当时你们讲完脱口秀过后为什么想要就是自己做一个自己的厂牌这样的？
这个得问 Mark 啊，问我吧，问我吧。
就那要不从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开始聊？
这个得问 Mark。
到底问谁？
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有个人加了我说要不要出来喝一杯。
不是吧？
没有没有
没有。
你们这简直哇，
哦，太 gay 了。
也没有月黑风高，
喜剧的
那天晚上还下雨，我记得。
喜剧的内核是激情吗？
没有没有，当时
这么不好意思讲吗？你们两个第一天晚上发生了啥？
不是，你不是说怎么为什么要创造？
对啊，你们不是不好讲吗？
我的内心跟 Mark 没有关系。
哦，你
开玩笑，开玩笑。就是，
那你讲，你讲，你讲。
我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中文开放麦，他办了，他理论上办五次，
嗯，
然后呢，办了第四次的时候。他是两周一次嘛，办第四次的时候就疫情了，疫情所有活动取消了嘛。然后我当时那个时候感觉我状态正佳，就是第四次的最后我是压轴上的，直接炸场了。
嗯，因为当时都有小迷妹了，
对，当时你也在。
我说的不就是自己吗？
对，
我再补充一下 ，Steven 和 Iris 就是在那一场相识的。
你不要叫
我再补充一下 ，Steven 和 Iris 还有他的前男友在那一场相识的。
这一段不能放，好吗？你们在说些什么东西？而且不要叫，要叫我的艺名。
咸鱼小爱。
对，我各个平台叫咸鱼小爱，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我的小红书、YouTube。没有没有，来来，你继续。
然后他就戛然停，就戛然而止，戛然而止。
没文化，
戛然而止，好像叫戛然而止。
没文化就别用成语了，好吧？
他就停了，他就停了之后，然后呢，我就哎还就突然对这个很感兴趣嘛。然后呢，又认识了很多国内的什么，那个时候知道单立人，
嗯，
然后除了效果以外，还知道单立人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很优秀的喜剧演员，包括一些国外的。那个时候我天天跟我妈在家里看那个什么，很多国外的那些
硅谷。
不是不是，国外的喜剧演员，
哦，
有特别出名的那个南非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Trevor Noah，Trevor Noah，
哦，
那个人是吧？他都觉得很好笑。然后那个时候就了解了很多的喜剧的东西嘛，这些东西，然后就想着哇，他好想再讲开放麦，好想再讲，也不是刚开麦，就好想再讲脱口秀。
看他们的视频中就觉得好兴奋，想上台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就觉得我比他们还好笑。没有没有没有，
那大家有机会来看一下线下，看一下 Steven 的线下到底有没有那些著名
脱粉了，花这一起就办不下去了，以后就这。
因为我们很好笑，很好笑，确实很好笑啊。
然后就很想办嘛，但是因为没办法嘛，就是那个是我内心就有一个想法。
对，当时是在疫情封锁状态下，
对， 对，
对，
对，
对吧？
对，2020年，二零二零年，就想我想说以后等疫情解封了，我想自己办。 甚至还说想去做开，甚至开一个酒吧，就专门投个多少钱拍个酒吧，就主要办这个。
好有钱哦。
我们真正的金主爸爸在这儿坐着呢。
对，只是想
这儿，
我天天也想开法拉利，我开了吗？对吧？
想想，
但我们都不敢想。
对，
但那个时候有跟咸鱼小爱聊过。
哦，是想我投资是吗？
他当时确实说，哎，我可以一起投资。他当时甚至愿意把他们家 condo 下面的 playroom 献给我们。后面发现 playroom 要交500块钱，算了。
主要是这500块钱阻止了我们的开放麦。
等。当时你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们俩是在一起了还是没在一起？
没在一起，
没有。
没在一起，你们都敢讨论钱的事儿？
没有讨论钱，
因为没有钱啊。
对啊，
好，
随便吹嘛。
对，
随便吹。你明天让我拿出1亿造一个航母，我也可以，没问题。但你明天拿出100块钱请你吃饭，不行。
对，然后呢？
然后就一直没办法嘛，因为疫情嘛，对吧？只是有这个想法。然后呢，突然就有一天就在
小红书
上就看到有一个人不知道谁发了一个说想讲脱口秀的加我，
嗯，
我就会回他。
对，其实当初加我的是你还是咸鱼小爱？
是 Steven，
我
直接
加到那个群里面
了。
对，那群里面的时候，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人讲段子叫段子手，太土了吧！人家叫脱口秀演员，你叫段子手。
后来发现 Mark 连花生喜剧这个公司都叫的是团伙，他就是一个这么 old school 的人，你有没有想过？
可以。他那个时候发现进去的时候，那个群里面已经有10个人了嘛，大概。
对，10个人左右。对，
我还是段子手，不知道多少号去。
嗯，
对。
对，当时其实10个人啊，你看的是10个人，里面大概有6个是机器人。
哦，是吗？
对。
哪来的机器人呢？
就是当你把二维码发到某网站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刷家了。
哦，是吗？
而且咱们到这算半年吧，他们没说过一句话。
哦。
也不退出去，也不发广告。
那你把踢出去。
那凑人，我们粉丝就那么点儿，还凑。
那 Mark 当时是为什么想开始讲脱口秀呢？
我当时是因为离婚了
啊，恭喜。
这段能播吗？能播吗？
可以播。
这个我们已经所有观众都知道。
对，我已经不把目标放在观众上面了，知道自己没戏了，就算了。
那你现在目标在谁上面？
在
前期上面吗？
在段子手里面。
有段子手在那互相嫌弃的状态，谁也看不上谁。
好，然后
谁都觉得对方菜。
就是离婚了，觉得哎，其实这叫说一下婚内的事情，就是。他让我改变了很多，但是这些改变不是我想变的。我觉得我要做回自己，把我以前一些兴趣爱好他不让我做的，我要
拿回来。
就想继续做传销。
不，他以前是在传销里面工作，对，现在是自己创立传销。
对，自己创立传销组织，一个拉一个。你看，你先把绵绵拉进来，绵绵把安贝拉进来，安贝把虎子拉进来，哇，
这个传销链直接就形成了。
对，而且我还是卖保健品的。
哇，可以，这个完全
给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刚刚那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绵绵、安贝和虎子，他们三是一个公司的，他们现在被挖来了这个传销公司。
从另外一个公司到现在又是一个公司，
以前是同事，现在还是同事。以前卷不过，现在继续卷。
最卷就他们三个，
就这样。然后脱口秀一个人没法做，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
我一开始在约克论坛上发的。约克论坛上发之后，就有些人加进来，有众老哥是从那个约克论坛上来的。
对，就你这个宣传方式，确实就是限制了我们的年龄阶段，就是80后了，你知道吗？
没有小红书，很多人在用嘛。
对，我是先在约克论坛上面觉得哎有，然后我再发的小红书，
然后呢，
然后就认识你们了。然后就
是除了我是小红书以外还有是谁？就是最早期的那几个，阿红是小红书，
阿红是约克论坛。
没想到阿红这么年轻的一个人还用约克论坛。
我阿红，你不知道他的经历哇，你说他50都有可能。
好，那我们聊一下，那你们当时那创立这个花生喜剧的初心就是这样。那第一次你们做的活动成功吗？
说实话还可以吧。其实我觉得迈出那一步是
最重要的。
对，我们当时在那个群里面就是讨论了很多嘛，一直没有说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搞一个开放麦。
对，
然后我就有一天其实是跟 Mark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下雨的晚上真的是真的是
你们俩的会面都是在月黑风光的晚上是吧？
对，就当时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的，就很纳闷，这个人每次约我都是晚上
啊，就是他有些晚上接客有些晚上没接客，所以就约你了。
就那个平时晚上太忙了。
对对对对对，
不，你做其他工作你也很少有白天能出来的。
但他们十一点约我几个意思？
当时是为啥这么晚？我也忘了，确实是，确实是忘了为什么这么晚了。
然后你们俩就出去聊了一下，然后就有了第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吗？
对，我们先聊一下，之后觉得可以要去做，然后当时仲老哥提供了场地，然后我们互相拉点
人。其实当时仲老哥帮了很多忙，
对，
海报也是他出的，场地也是他出的，观众也是他找的，不然我们都没人。
你们俩朋友那么多，没叫点来吗？
叫了呀，
我没叫。我没叫，我的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我自己来的。我到现在都很少主动去叫朋友，因为我觉得
Steven 的朋友听到了吗？他不想邀请你们来看脱口秀。
不是不是不邀请，我就是觉得再打磨一下，厉害了之后，等我成名了，surprise 他们，就是他哇，还有一个人这样，就发现现在已经遮不住，没办法。
那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都大半年了吧，就是花生喜剧的这个创立时间。
去年十月份创立的，十一月份第一次脱口秀。
十一月份吗？
对，十一月。
对对，肯定是
十一月份冬天。
就其实到现在为止就是整个进步都还挺大的。那你们这就大概小十次的开放麦，你们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就开心的呀，或者是觉得说就是记忆犹新的这种。
其实做开放最记忆犹新的观众的反应会跟你想的不一样，特别是在你想去说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之前在现场说我离婚的段子，我以为我过去了，我可以说了，但是当他们
直接给你叫哭了是吧？
对，我真的哇，那个心里那是有触动的，就你知道，心里会就感觉有一个无形的手去捏了一下，就那种感觉。
那确实，确实这个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你正常你愿意去讲你离婚这个事情的，尤其在当了这么多人讲离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已经过去了，不然你不会拿出来讲。
那你期待你讲离婚的时候观众是什么反应呢？
就哈哈哈哈，你俩
那观众是这种反应啊？你希望观众默哀吗？
不是，他们说的也不是离得好啊，
他们说的是恭喜吗？
他们第一次说的也不是恭喜啊，
他们说的是什么？
加油。你可以的，
再多立几次。
对，你可以走出来的呀，对吧？
后面我就没有尝试
啊，
就不讲这个事。
对，就不讲这个事情了，就觉得我还没有过去，就不要尝试了。
那你觉得之后你会什么时候再把这个事情把它写成一个段子？
没有，
大大方方的讲出来，就是哇，我他妈离婚了，牛不牛逼？
这个事情吧，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我应该不会再讲了。
嗯，
我再说离婚的话，那我的观众根本就没有希望了。而且如果找到女朋友，我他妈也讲不了了。
讲得了，说明你女朋友，如果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是因为脱口秀认识的你这个女朋友，就你们俩如果是因为脱口秀结缘的话，她能够理解你这个事情的，对吧？
而且我觉得她是
她能够明白，
她能跟你在一起，她肯定是知道你离过婚的呀，对吧？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不一定哦，
我们就把这个她离婚的 highlight 剪出去，全网发。Mark 离婚了 ，Mark 离婚了，
好消息，好消息！花生喜剧的主理人 Mark 离婚了。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那 Steven 有什么比较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我其实说实话是那次在 Playhouse， 不，第一个是漫才。就是说和女朋友他妈是，哎，不是他妈，不是，就是和女朋友，不是
和女朋友他妈一起讲漫才不太好吧？
就是，然后你和女朋友一起上台表演一个东西，并且是你们两个一起完成的一个东西，虽然他不好笑，
是我不好笑还是稿子不好笑？你说清楚。
我觉得我们稿子还可以，那次稿子还可以。
啊，是我不好笑是吧？
对，我开玩笑还可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对
对对，你和两个人一起去创作一个，一起去经历这么一个事情，是蛮难得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Steven 问一下，创作过程中你们俩吵架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创作一个漫才还没有吵架？
没有啊，没有。
那你们太适合结婚了呀。
这有什么好吵的
啊？对啊对啊，就他说的梗我说好啊，他说不好笑我说不行。 我说我他要说不好，他不好笑，我说还可以。
那发现 Iris 发现 Iris 挺讲道理的。
对啊，我很讲道理啊。
对，
就
我们俩在这种上面
讲不过就打呗。
对，你看那次我们在聊的时候，你都觉得我们俩在吵架，其实我们就是在聊那个事情。
对对，
是吧？就在聊那个事情。
就是我们是可以就事论事，然后就是感情是一方面，这个事情是一方面。
对，我们就可以就前男友论前男友，无所谓。
OK， 只是因为我恋爱经历比较少嘛，我对所有对另一半印象就来自于我前妻。
不，你这个不是印象的问题，是你就喜欢作的。
没有作吧，他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就你前妻经常跟你吵架是吧，因为很多事情。
他很控制。
他很控制。
对，他很控制。嗯，
我们这个不是情感场，不是情感场。
不是情感场，不是情感场啊。
聊天了，聊天了，聊天了。
这个是一个。
来笑一下打个样吧。
来来来。
另外一个就是 Playhouse， 说实话是 Playhouse， 就是。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这个 Playhouse 那一场，不管，反正就是前面的真的是很冷很冷，一直没冷
啊。你是说瓜老子的稿子不好笑是吧？
这瓜老子
我也不好笑啊。
都很好笑，就是当时在、那
个、是
个
笑话，
那个地方怎么就没想，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嗯，然后我自己当时也是第一次讲那个稿子，然后并且那个稿子是基于上一次讲的一个新改的出来，上一次效果一般，
嗯，
然后上去之后完全你就不知道什么情况，就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上去的结果上去了之后第一个梗莫名其妙我还讲错了，讲错之后旁边有个大哥之前他一直在玩手机，
嗯，
突然听到我是一个四川人开始哈哈开始大笑。
他对四川人有什么莫名的
喜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然后他那个笑之后我上突然就感觉那个情绪就迸发出来了，然后至少我那一场在那个时候感觉就把整个那个情绪
对对对
当然就
顶起来了，
顶起来
了。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讲脱口秀的时候，现场观众的反应其实很重要，就是能给演员这个信心大增的感觉，
很重要很重要。特别是第一个梗，我们脱口秀演员一般把好笑梗放在前面，第一个梗想的话，你信心大增，你的情绪自己本身会起来。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更好的演员，你应该是尽量少的依赖于
观众
的
反
应。 对，
对，其实
能够形成不管什么样的场什么样，你都能顺利的把你的段子该讲的情绪该放的放出来。
对，最好能自
己保持一个。其实你自己写这个稿子的时候的情绪，就是你每一次演他的时候，你都应该是可以复刻这个情绪出来。
对
对
对
对，
自己保持一个情绪的亢奋。
对
对，
对，但是我们现在还 long way to go 嘛，慢慢来，
慢
慢
来。
因为你们以后如果要上综艺节目的话，下面是有可能没有观众。
我们还能上综艺节目？
我们自己的练综，自己练综，
练综。给我什么角色啊？
你就 PD 吧 ，PD 吧，就对着摄影师
对着。啊，人家想当男嘉宾一号。
嗯，男嘉宾就那种渣男角色吧，渣男人设
的。开大 G 的渣男。
给我配辆大 G， 谢谢。
那你们目前为止的话，你们希望花生喜剧以后可以做成什么样的？就希望花生喜剧给大家带来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是个快乐的团伙，
嗯，
肯定带来快乐
啊。对，我突然想补充一句，
嗯，
我想补充一个印象深刻的那个事情，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次，那次也不算团建吧，就那次吃饭，对吧？
嗯，
第一次吃饭，然后几个演员刚大家都第一次见面，好多人，对吧？然后呢？后来我们去大家找了个桌子店聊天，那次聊天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就是突然你就觉得各行各业你完全本来不可能相识
的人，没有交集
的人是吧，各行各业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经历的人，因为脱口秀这么一件事情，大家不谋而合的坐在一个桌子上开始讨论这些一个事情，对吧？然后那个感觉让我非常好，我觉得让我非常好，就那个印象让我特别深刻，就是好久没有因为这样一些事情这样一些场景去认识更多这么多朋友了。
对，
对，以前都是喝酒。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跟演员的关系更多的是大家其实是朋友，就是也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来讲，就其实更多的是大家一起在玩这件事情。
对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个这么一起玩的一个团体是非常重要，也不是很难得很难得，大家能玩到一块儿。
对，就是有一种回到了像上学的时候一样，就是一群人一直都混在一起，然后就因为一件事情一直都混在一起。
对，对，
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那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呢？没有蛀牙。
好烂呀，啊！
当年 Mark 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大烂梗，所以不及格，你知道吗？
好烂呀，啊！就当时我不及格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当时那个演讲是做叫什么？ 可以吃的餐具，我就做巧克力吸管。然后呢，老师就问你这个吸管有缺陷呀，不能喝热饮。我说对呀，他们有缺陷。想完之后，我想谁他妈有吸管喝热饮，套死你！
不用这么有情绪，他妈十年前的事情不用这么有情绪。
冷静冷静冷静，你这件事情这么有情绪，你怎么不写到稿子里？
你说我这是热塑巧克力，你不懂。
好好，接下来回来回来，花生喜剧，希望以后可以怎么样，
对
吧？
对
对
对，
我其实就觉得我们以后就作为一个快乐的团伙，不要有太多压力，不要说我们一定要做多大，
嗯，
我们要挣多有钱，嗯。
平时也挣不到钱，
希望有些效果能收购我们。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的第一
单立人收购我们也可以
啊，都可以都可以的。要单立人穷啊，
我们不挑。
我们单立人可能不行，还是等效果吧。石老板好穷啊。
不得不喜剧能收购也可以。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保持初心，就是像小咸鱼小爱说的，我们是一个快乐团伙，大家一起去玩，去跟观众一起玩，去我们自己一起玩就好，大家就在一起就图个乐子，开心就 OK 了。当然如果我能找女朋友就更棒了。
其实你刚开始初心是
目的不纯，目的不纯，
对，是为了找女朋友吧。
对， Mark 跟我说过，他说他当时就是我们这个是有稍微那个时候有点踌躇的时候，有点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发展，因为好像觉得有一些我们还大家是不知道是不是目标一致的时候， Mark 有问过，他说你到底想做这个脱口秀想干什么。我说我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讲脱口秀，对吧、嗯，然后麦克说那我跟您不一样，我就是想认识妹子。
老底儿全让
你
挖
了。你这个话放出去了以后，男观众还抢不抢票了？
后来发现麦克是真心喜欢脱口秀。
你这个转折转的有一点哦。哦有有有，
妹子都是掩饰。
对对对对，但后面我要真的想找妹子，我也不会在场上说自己是 gay 了，对不对？
对对对，
我不是 gay 啊，我只是有一个梗在暗设自己是 gay。
不，你那个现在你当时你个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弯，对吧？弯捡东西也不能弯腰，我现在就是不能弯腰，我就是 literally 你这上下上下。
练练深蹲好不好？
没有，就是最近 Steven 的腰伤了，然后他不能弯腰，就是他现在只能靠深蹲捡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走到哪里都先来一个深蹲。
如果你想象不出来，可以来现场看我的段子，我深蹲。很好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重点化重点化，
对对对对 ，Mark 一直在健身啊，有腹肌的，
对，
就是脸大。
那其实想问一下，你们现在的就是这个创作素材或者创作来源，一般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
先来说，
我创作来源就是，其实我现在稿子真的是来源于自己觉得很过去在加拿大，主要是源于加拿大。对吧，我的东西都来讲加拿大，都是源于过去加拿大接近十年很多让我很痛苦，比较印象深刻的比较痛苦的事情，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东西。
啊，你的悲伤文学都是来源于此。
对对对，确实，你如果就是知道以前的我发了很多，你看到一些朋友圈什么的比较痛苦，都是因为这些什么生病啊，或者说找不到工作，但是压力特别大，对，都是因为这些事情造成的，所以导致我下次不知道写什么稿，没有了，该讲讲完了。
你可以想腰痛
事情不太多呀。
对，我的创作来源就我知道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是我是一个负面情绪不太多的人。
嗯，我也是我也是。
对，所以我的创作就是，
所以你的稿子不好笑是因为这个是吧？
你可以传播你的快乐。
小孩等一下扣工资啊。其实我是看什么事情比较奇怪，我会经常会观察别人，我就吃饭的时候我眼睛会到处乱看什么的。如果
看小姐姐吗？
没有，看谁长得奇怪我会看谁。
嗯，对，怪叔叔今天吃饭一直看我。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现在写稿子很多，大家也不一定是悲伤的情绪，就是很多就是想吐槽的事情啊，或者什么的。
其实吐槽也是，
吐槽也是
一种
怪嘛
情绪。对对对，
他觉得很奇怪，也是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事情让你哭出来
啊，对，
而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比如说就是智能垃圾桶，
这东西。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是，它有什么可智能的呢？
对，
它有什么智能？为什么要叫智能垃圾桶呢？
因为你一挥手，它就打开了。
我为什么要挥手呢？我伸个脚一踩，它不就开了吗？
对呀，它没有盖，我直接可以扔进去的。
但人家智能垃圾桶是可以自己给你收那个袋子，就不需要你。
哦，它是那种智能吗？你扔随便你扔了，还是给你过去给你接着那种的？
我操，有这么高级的吗？
这是养了条狗吧？
有这么高级的吗？
原来智能垃圾桶就是狗。
对，就这种东西就觉得哇，是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出一个稿子。
可以，
你没有出啊？
我还在创作，
他希望
还在，还在。
那期待下次 Mark 可以讲这个。
智能骂街，
对，
我觉得他那个情绪一下就来，智能骂街童啊，去，还有这种东西，
就差骂傻逼了。
对，就因为我之前卖过，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卖的人可能
对，我就我当时哇，我看那个进货那个页面的时候，我就哇，这个东西这么牛逼，哇，进几个一看，哇，尼玛，我操！骂了智商税，我操！
聊远了。Mark 要开始给广告，给快递店打广告了。
不会。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聊到这。
这么生硬吗？
这么快结束了？
那你们还想聊点什么？
比如说，就说实话，你，那虽然说我们是 OK 是一个快乐团伙，对吧？什么的，但是你还是要尽量，就是说做大一点，也不是说大，就是尽量还是有一个发展嘛，对吧？
你的商业计划可能听众就不是很想听了。
就那你发展之后想给观众带来更多的什么快乐呢？
你想要什么快乐？
就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希望在多伦多以后能够有一个 regular 的这种，让大家潜意识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开放麦。
对，可我希望花生喜剧可以一直存在下来。就比如说有一天
你死了，
就有一天可能没有这么多观众，没有那么演员，但是你还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直在。
对，花生喜剧还在。就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演员和观众有缺失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很难维持下去。如果你没有演员来讲，或者是没有观众来听的话，双方的这个感受都不会太好。
观众我不知道，
观众
演员我会一直讲下去。
对，我觉得就算说难听一点，其他人不坚持了，咱们两个坚持下去都 OK。
对，我讲给你听，讲给我听。
说到底就是想开专场呗。
哦呀，有一点
那先把演其他演员都赶走，然后自己讲。
晚上讲25分钟不好笑，
你也得听。
没办法，我还要卖票。
先把噱头吹出去 ，Mark 主打秀，半个小时专场，30块钱一张票，来了之后发现给你讲了3个小时励志，
不是给你讲了3个小时会计天如何运营，如何报关税，
给你讲了国际贸易是如何运转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比 Steven 的专场要好听一点，因为 Steven 的专场只会教你马代码。
我给你教一教大家如何做一个网页，绘声绘色。
那我觉得 Steven 如果把广告打出去，你这个应该也蛮火的哦。
转哪个哦，那也有
转马脱口秀。
转马脱口秀，
打马脱口秀。
打马脱口秀。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花生喜剧，花生外面那个壳，不管里面，不管咱们这一批人换一换就好，花生喜剧希望一直能在多伦多这边存在。
对，
最好我们能吞并一些美国的市场。对，做到北美 NAFTA
这边是吗？油酥花生。很难，
可以
希望反正就能一直做下去吧。我觉得
一直做下去
可能能再做半年不错了。
梦想很大，梦想很大。期待有一天你们真的可以就是在多伦多这个地方给所有的华人普及，就是说开放麦啊，脱口秀啊，这件事情是怎么运行，或者是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你能像就把一切东西抛到脑后，
对，
大声的笑一下，笑得要吐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们很想让你
笑
吐，
啊，
你笑吐过。
那我们以后还得学那种飞机上给你装个防吐，
想笑吐笑，啊，哦，一拳打肚子上，哦哟，吐血。
下次就在互动，你给观众再互动一下，他就
笑
吐
啊，体验过笑吐的感觉。
反正就是这种事情越来越少。
对，
我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个东西。我们自己讲的也爽，你笑过也开心。
对，就其实这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吧。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局，更多的就是工作和比较平淡的生活。有的时候周末能来听一下这些别人的生活，就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对，我希望你们就有一天能想到，我操，这周压力好大，我想去听一下花生喜剧，啊，然后听完之后第二天上班突然笑出来，哇，哦，马克是那真好笑。
对，其实我的朋友来听的，他们都觉得是 over expectation。
对，
就是他们，
那当然因为是免费的呀。
不，就是他们是抱着，甚至是抱着那种有点批判的，我觉得他们是要求比较高。他们因为他们不懂，也不是他，不是他们不懂，就是他们对脱口秀的意识认识可能是像脱口秀大会那么专业的。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
对啊，
对
啊，然后
所以我们一直是和脱口秀大会竞争的。
差不多差不多，就像你和刘翔比跑110米来一样的。
也可以比，但是不一定比得过。
但他们给我反馈就是说，不知道他们可能因为是朋友，他们都说好话，然后呢就是说，但是给我总体感觉就是还不错，就是虽然可能没有电视上的那些这么好，但是整个感觉就是明显是有让他们笑到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回国听过开放麦，或者就是没有接触过线下脱口秀的话，他们所有的认知都是来源于综艺节目，就是用那个高标准来看待脱口秀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们经常来线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尬。
其实我们，我怎么接呀？
确实是给面子，跟我说我们好，确实是给面子。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平时我们放的都是罐头笑声。
对对，其实这个，但是我们就算线下不管尬也好，还是真的好笑也好，但是氛围。气氛在
那里，对对，其实这个氛围其实挺
对，我们营造是情绪和氛围。
对对对，
我觉得氛围这方面现在就是越做越好了。像上一场的话，就是观众其实很沉浸式的投入，就是不管是啊接演员的梗啊，或者是怼演员，其实这是不好的事情啊。
特别是不要怼 Mark， 他会忘词。
但其实就是
你就不要下次不要跟人互动了。
其实也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其实是观众真的很认真的在听你讲什么。东西，所以他才会去接话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就是、
他融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了。
对对对对，
他就
希望更多的观众来看我们的线下的演出，也更多观众能听我们的播客节目。
对，
一颗花生忘忧愁。
对对，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
slogan，
花生喜剧，
笑了再走，
聊个花生，
谈点人生，
磕点人生。
Sorry， 我又忘词了，拜
拜。